美国军舰星期四击落一架据称是伊朗的无人机，不过伊朗否认损失无人机。此外，四家中国公司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
总统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四国友邦的行程即将进入尾声，蔡英文星期五抵达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过境。
在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失踪两年后，被告克里斯滕森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徐老师好，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军舰星期四击落一架据称是伊朗的无人机，不过伊朗否认损失了无人机。两国局势日趋紧张之际，四家中国公司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上了美国的制裁名单。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卡拉，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局势呢一直出现新的变化跟发展。那么呢就在这个7月19号今天呢这个伊朗方面已经官方证实了，说有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邮轮叫做斯特纳帝国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的军队所扣押。那么呢这个是回应之前在7月4号的时候呢有一艘伊朗的邮轮在直布罗陀的外海遭到英国的扣留。那么当时呢伊朗的这个国防部长哈塔米就说将会对英国的做法做出回应。那么星期五呢在离开白宫前往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度假之前，特朗普总统被问到说关于是不是知道这个邮轮的事件，他说呢英国跟美国是亲密的盟友，他将会跟英国讨论这件事情。那么他已经知道邮轮的事件。特朗普总统同时也说呢伊朗现在的经济正在崩盘，伊朗本身处在大麻烦当中。而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马奇斯则是表示说呢我们已经知道伊朗船只扣押了英国邮轮，这是本星期以来第二次英国成为伊朗政权逐渐升级暴力的目标。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来对抗伊朗的恶意举动，捍卫我们的安全以及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的时候才宣布说美国的军舰全师号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外这个国际海域上呢击落了一艘伊朗的无人机。不过星期五的时候呢伊朗却否认说他们国家有无人机被击落。伊朗的副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推特上说，他说呢我们并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是其他的地区损失任何的无人机，我想全师号可能错误地击落了美国自己的无人机。而伊朗军方呢也透过官方媒体塔斯尼姆社表示说伊朗现在所有的无人机都在依照原定时间完成巡航任务之后回到基地当中了。那么星期五呢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特朗普总统被问到是否能够确定美军击落的的确是伊朗的无人机。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做出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是怎么说的。
毫无疑问我们把它击落，我现在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桌子后面，约翰·博尔顿，你来说。
毫无疑问那是一架伊朗无人机，而正如总统昨天说的，因为它对美国军舰以及舰上官兵造成威胁，所以美国全师号军舰将之击落，而这完全是正确的举动。
那么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日益升高之时呢，美国财政部也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宣布了对于一些伊朗、比利时还有中国企业的制裁，说他们因为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也被列上制裁名单。美国财政部表示呢这些企业是充当了伊朗离心机技术公司的采购网络，那么这家公司呢它的产品对于伊朗来发展铀浓缩的核项目非常的重要，那么他们生产的离心机呢被用于伊朗原子能组织下面的设备。那美国财政部发现呢这个伊朗的公司透过在比利时的公司向四家中国公司购买了原物料跟产品，那么这四家公司呢分别是三明市中伊欧进出口有限公司、河南家园铝业有限公司、苏州埃文特种合金有限公司、苏州中盛瓷业有限公司。那么我们知道呢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另外一个成为焦点的公司华为呢其实在美国方面也是被认为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而在美国方面认为是必须列上禁令的。好了，
先报道。
三位重量级的参议员星期四再推出一项法案，禁止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从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中除名。他们认为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米特罗姆尼、马可·卢比奥和苏珊·柯林斯三位共和党籍参议员还敦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类似的条款写入2020年度国防开支法案。他们提出的2019禁止华为法案要求，在商务部长认证华为不再是国家安全威胁之前，禁止将华为从实体清单中撤除。在三名议员推出针对华为的这项法案之前，卢比奥和罗姆尼都在星期二联署了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提出的捍卫美国 5G 未来法案。那项法案将把特朗普总统之前颁布的可禁止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 5G 系统的行政命令法律化，并将禁止在没有国会行动参与下将华为从商务部实体清单中撤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对一些国家进行恫吓，让这些国家不要参加他主持的国际宗教自由会议。蓬佩奥还指称中国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北京要对他所说的这一践踏人权的所谓的世纪污点负责。
他说中国游说阻止其他国家不要参加这次会议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与中国宪法规定的保障宗教自由背道而驰。他说美国已经注意到哪些国家顺从了中国的压力，敦促他们鼓起勇气面对中国。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在华盛顿参加了这次国际宗教自由大会。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办公室星期四证实，姆努钦和莱特希泽与中国官员通了电话，就贸易谈判问题进行磋商，但没有提供通话的细节。财政部长姆努钦对恢复谈判表示乐观，当被问到周四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电话交谈是否会导致面对面的会谈时，他说这是可能的，但我不会推测结果。
美中两国自从2018年七月以来陷入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美国要求北京解决在美国看来既不公平也不合法的贸易行为，中国则强调任何交易都必须是公平和平等的，两国至今无法达成协议。不过美中两国领导人上个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上同意重启今年五月陷入停滞的贸易谈判，并避免实施加征关税。
最近许多国际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收紧电影审查，但却反过来帮了好莱坞大片在中国放映的这个收益。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以及一些专家学者们的分析。方斌。
好的，好莱坞大片《蜘蛛侠：英雄远征》从6月28号在中国开映的首个周末票房呢，就达到了将近1亿美元，远超预期。分析认为，这主要是本来可以跟蜘蛛侠一拼票房高低的中国抗日大片《800》被中宣部枪毙了，从暑期档电影供应安排中撤下。同时被下档的呢，还有另一部也是反映国民党抗日的影片《刀背藏身》和青年爱情犯罪片《少年的我》。另外呢，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今年2月到4月，共有3部参加柏林和戛纳影展的中国电影被以技术原因撤展，其中包括了张艺谋的文革故事片《一秒》。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因为习近平要赢舆论战，把媒体、电影、电视业都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所致。我们来听听杜克雷是怎么说的。
Because of the slowing economy,
中共认为现在是最敏感的时刻，经济放缓、贸易战、一系列纪念日、五四100周年、六四镇压30周年，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控制已经严厉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通常来说，中国政府想要促进国产电影，但最近封杀了几部国产片，这些国产片预期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政府还是希望人们到电影院去，希望经济上能因此获益。因此今年夏天他们对来自海外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采取了比以往更宽容的做法，比如蜘蛛侠。
一年前，习近平把中国电影审批权从国务院下属的广电部转到了中宣部的手中。当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宣部接管电影审查，电影审查令好莱坞忧心忡忡。但是一年以后，好莱坞似乎是从电影审查中获得了好处。令人不解的是，坚决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是习近平提出的。那么允许好莱坞大片在中国夏季电影市场赚得不亦乐乎，是因为好莱坞大片不再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特征了呢？还是北京当局另有考量？中宣部的账到底是怎么算的呢？南加大政治学教授洛斯典的解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允许像蜘蛛侠这样的非政治而且根本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的电影，但不能允许展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中共历史不一致的中国电影。所以你必须在这种矛盾中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来决定，那就是取好莱坞的大片。
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莲则认为，好莱坞跟中国一直合作得不错，这跟好莱坞的政治倾向有关。他认为好莱坞是左派当家，本质上跟共产党并不是特别矛盾。我们来听听何清莲怎么解释。
好莱坞的好多东西中国并不是特别反对啊，尤其是目前呢，就是在这个反对创作上面啊，好莱坞几乎是那个反创作的先锋，那在这方面中共目前也是有需要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战呢，可能不是算经济战，算政治战。政治战呢，曲里拐弯，大概就只能说是目前这个贸易战呢，创作的那个反对者呢，大概都是抱着一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形式，至少是中共很容易陷入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如果硬要追究呢，大概就是这样追究。如果是广电部审查的话呢，可能还稍微专业化一点。如果变成中宣部审查呢，那是会稀奇古怪，意识与形态为善经常有一些七七八八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政治考量。
不过南加大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认为，放行蜘蛛侠跟特朗普没有多大关系，好莱坞的目标就是要赚钱，为此他们会考虑中国政府的政治考量，通过各种方式让好莱坞大片能够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他还说呢，中国很多电影院呢都是债务缠身，他们需要钱还债，中国经济呢也在放缓，政府呢仍然希望鼓励消费。乔战，
好的，感谢方兵从纽约发来的详细报道。
历时两年多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遇害案昨日宣判量刑，被告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张莹莹的父亲表示，虽然不同意这样的结果，但是能接受最终的判决。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鲍荣来介绍详细情况。鲍荣。
好的，卡拉。那么本周四呢，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的遇害案是在皮奥里亚联邦地区法院进行了量刑的宣判。那么被告人克里斯滕森是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假设或者是减刑、保外就医。由于陪审团内部意见不一呢，此案是没有能够按照这个检察官的要求判处死刑。法庭的文件也列出了从轻判决的理由，显示有两名陪审员认为克里斯滕森有饮酒和服用抗抑郁症药物，并且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么另外有五名陪审员呢，则认为克里斯滕森没有足够的魅力来教唆其他人犯罪。在这样一方面呢，检察官的米尔希泽是和张颖的家人在结果宣布之后发表了声明，对判决表示了遗憾以及理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And we're here after the sentencing of a defendant.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绑架和杀害了伊利诺伊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的被告被判刑，他已经为他令人发指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今天陪审团没有能够就被告是否应该被判死刑而做出一致决定，所以他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并且在监狱中死去，这是他做出可怕行径的应有下场。
我们理解 一位或者是几位陪审员不能做出被告判死刑的决定，尽管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接受犯罪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这将在一致意义上弥补不了我们的创伤。我们希望他在监狱里面有一天能感受到我们失去隐隐的感受的痛苦。
是的，那么辩方呢是曾经列出50多项从轻判决的理由，包括此前的被告并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存在呢抑郁、焦虑、失眠呢，或者是滥用药物的情况。那么他们也说呢，他曾经寻求了这个心理帮助，但是呢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明尼苏达州的红发律师事务所的刑事律师周东发是表示，审判的结果尽管不是检方寻求的死刑，但是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因为在美国的司法系统里呢。死刑未必是比终身监禁，可以说终身监禁呢，未必是比死刑呢更加轻的一个处罚。那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实际上，你还是要看，因为这个伊利诺州啊，伊利诺州2011年才取消的死刑，所以他这个整个这个陪审团里边，肯定还是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死刑啊，还是应该还是说是。有些看法，所以才能导致这很容易被这个或者被这个辩方的这个减轻罪行那个认可检方的减轻罪行的这种说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实际上在美国，他对死刑他永远都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死刑便宜了这个人，因为死刑死了以后什么找对不对？不是便宜他了吗？所以情愿让他那个终身囚禁，让他这个受罪，这是第一。第二，即使是死刑的话，在美国要从判到最后执行这个期间，最少最少应该要有个10年的时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终身囚禁，倒并不一定就是比这个死刑说来的这个非正义一点。我觉得这两种惩罚应该从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是的，周东发律师呢还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的判决基本上就是最终的结果了，除非有证据显示陪审团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存在偏见或者是收受贿赂，否则就不可能开案重审。那么伊利诺伊大学的公共事务办公室副主席罗宾凯勒也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说，学校从始至终和张颖颖的家人站在一起，并且希望这个判决能够为悲剧画上句号，让他们能够继续生活。卡拉。
好的，感谢鲍荣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四国友邦的行程即将进入尾声，蔡英文星期五抵达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过境。伊朗星期五说，伊朗没有损失无人机，否认美国有关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摧毁一架伊朗无人机的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活动，纪念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
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军舰周四击落一架据称是伊朗的无人机，不过伊朗否认损失无人机。此外，四家中国公司因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美国国会三位重量级参议员星期四再推一项法案，禁止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从实体清单中除名。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失踪两年后，被告克里斯滕森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四国友邦的行程即将进入尾声，蔡英文即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3:30左右抵达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过境。有关现场情况，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李华、钟瑞哲来看一看他们稍早从丹佛所发回的报道。
好的，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市。那么稍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在这个出访加勒比海四国的回程途中在这里进行过境。那么我身后的呢就是蔡英文停留丹佛期间所下榻的酒店，预计呢蔡英文将在这里停留2个晚上的时间。我们知道呢这个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加德纳，他也是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那么加德纳参议员呢在许多的台湾的议题上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支持力挺台湾。在一段稍早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呢，加德纳参议员也告诉美国之音，他将有机会在蔡英文停留丹佛期间与蔡英文进行会面，双方将讨论一系列台湾和科罗拉多州之间的合作项目，其中重点包括了在能源领域方面的合作。我们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怎么说。
我们这个周末将和蔡总统共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将和科罗拉多州的领袖、商界代表进行多场会谈，讨论双方跨政府部会间的最新研究合作项目，包括环境领域研发和再生能源等。我们也将介绍美国西部，尤其是落基山脉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也将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机会，向科罗拉多人民展示我们和台湾之间的友谊。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强调我们双方在先进能源议题上安全合作关系。还有，我们有许多的农业合作机会可以讨论。我们将着重贸易、环境、再生能源等其他合作机会。这对科罗拉多州来说是场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和重要的访问。
预计呢，蔡英文在抵达的第一个晚上将和当地的台湾侨胞举行侨宴。那么蔡英文在停留丹佛期间还有哪些重要的行程，或者可能将和哪些官员进行会面，美国之音也会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钟瑞哲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采访报道。
美国的民主过去一个星期经受了考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言语抨击四名少数族裔的民主党籍女性众议员引发批评。众议院通过决议案谴责总统的种族主义言论。而与此同时，在野的民主党人就是否弹劾特朗普总统，还是集中精力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特朗普继续进行争辩。这次冲突也让全国就种族、移民和政治形态问题陷入激烈的辩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北卡罗来纳州面对热情的支持者再度攻击四名有色人种的女众议员。
这几位左翼意识形态追随者认为我们国家是邪恶势力，他们对我们国家出言不逊，他们希望推翻我们的宪法，削弱我们的军队，根除这个伟大国家的立国价值观。
特朗普在集会中一度攻击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女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引发人群高喊把她送回去。就在同一天，众议院通过表决搁置了部分民主党人启动弹劾特朗普程序的动议，但众议院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采取异常行动，表决通过决议案谴责特朗普对四位女议员的种族言论攻击。所有民主党籍众议员都支持这项决议案，包括民权代表性人物、代表乔治亚州的众议员约翰·刘易斯在内。
I know racism when I see it. I know racism when I.
我对种族主义有深切的体会和认识。最高层级的政府机构不应该存在种族主义。
For racism.
I've just received. 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是因为得到白人劳工阶层选民的支持，但很多民主党人认为，总统根据种族不满情绪去寻求支持是在玩火。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se words are not just words; they.
这不仅仅是言辞，容易引燃汽油式的不满情绪的火焰。
特朗普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他同时抨击四名女众议员是社会主义分子，并敦促他们不高兴时离开这个国家。部分共和党人对此多有抱怨，但很多共和党人都对总统表示支持。
这里不是中国，这里不是朝鲜，这是美国。如果你仇恨这个国家，你就可以在任何时间自由地离开。
民主党众议员迪恩·菲利普斯警告说，总统粗暴地操弄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议题有伤国体。
And if racism ever becomes a partisan issue in this country,
we have done. 如果种族主义变成这个国家的党派议题，我们就背逆了国家先驱的意志，背逆了国家宪法的宗旨，背逆了我们每一位美国儿女的心愿。
分析人士凯勒·孔迪克说，特朗普2016年以微弱的优势胜选，目前支持率又相对低迷，连任的变数很大。
他的支持率如果不到45%，那他就需要很多不赞同自己的人去为他投票，这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本星期的言辞交锋可能预示着明年总统选举的惨烈和不稳定。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出现高温天气，预计周末的气温将攀升至破纪录的水平。周六一些地区可能进入历史最高气温，超过8700万的美国人生活在这些受热浪影响的地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气温预计将达到43.3摄氏度，有关部门提醒民众要多喝水。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危险的高温和潮湿可能很快导致热应激或中暑。美国环境保护局发布实时空气质量跟踪报告称，东海岸的空气质量对包括老年人和儿童在内的敏感人群来说并不健康。
伊朗星期五说，伊朗没有损失任何一架无人机，否认美国有关一艘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摧毁一架伊朗无人机的报道。伊朗副外长阿巴斯阿拉格西在推特上发文，他说他担心美国军舰错误地击落了自己的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一架伊朗无人机无视多次要求他离开的警告，威胁美国鲍克瑟号航空母舰，也被称为全师号航空母舰，后被该军舰摧毁。特朗普说，这是伊朗对在国际水域作业的船只采取的许多挑衅和敌对行动中的最新的一起。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纽约表示，他没有关于今天丢失一架无人机的信息。伊朗上个月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伊朗说这架飞机当时正在伊朗领空上空飞行，而美国表示无人机是在国际水域上空飞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报复性空袭，称他希望避免伊朗民众伤亡。
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活动，纪念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举办3天的嘉年华，让民众在趣味互动体验中回顾并展望航天历程。
嘉年华活动星期四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正对的国家广场草坪上拉开帷幕。20多个展棚内，游客可以看到与太空探索工程有关的实物模型，了解各种不同的技术，这让许多人既好奇又惊叹。
我们了解到了用于太空工作和旅行的不同科技。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件事是，我们把手放进宇航员的手套，知道了在太空工作和地球上是不同的，了解到在太空做事很不容易。
美国航空航天局太空技术转化项目的德雷克王说，阿波罗成功登月后的50年来，航太科技不断发展，许多发明更是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中。
我们这里一个很酷的技术，就是帮助更好地生产婴儿食品 品配方，为婴儿成长提供更好的营养。我自己就有三个孩子，这些是基于某种生物技术，这种技术帮助研发了适合长时间太空旅行的食物。
NASA 的工程师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有趣的互动体验项目，你可以穿上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作服来张自拍，也可以戴上虚拟现实眼镜体验火星之旅，或者在这个炎炎夏日来个火星探测器车轮按摩。
我们有各种体验活动，我们有火星探测器模型，把它滚过小孩和家长，我们喜欢这么做，以此来向他们展示我们的火星机动系统是如何在火星探测器上运作的，告诉他们探测器可以在火星各处活动进行探索。
格雷格·菲尔普斯刚刚体验了一把，
就感觉在火星上轮子滚过岩石，我就感觉自己是火星上的一块岩石，特别爽。
在嘉年华中心区域，民众可以走过月球表面与乐高太空人合影。这个真人大小的模型是乐高公司专门为庆祝人类登月50周年花费将近300个小时设计打造的。游客还可以在旁边的积木区组装火箭发射塔，或是按照提示搭建组件，为完成一座全尺寸火箭做出一点贡献。除了这些展示和活动，嘉年华还在会场中心设置舞台，提供丰富多彩的演出和讲座，回顾阿波罗登月的历史。嘉年华活动为期3天，将一直持续到20号。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在全世界都在庆祝人类登陆月球5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法拉报采访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示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阿波罗计划的成员回忆了登月之旅以及他们的憧憬。
1969年7月16日，搭载阿波罗11号的土星5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载着3名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冲向天际，驶向38.4万公里之外的月球。4天之后的7月20日，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驾驶老鹰号登月舱成功在月球表面降落。着陆的6小时之后，阿姆斯特朗走出登月舱，在月球表面留下了人类登月的第一个脚印。十几分钟后，奥尔德林也踏上月球表面，两人在舱外活动了大约2.5个小时，采集了月球样本并拍摄了照片。在月球上将近22个小时之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将老鹰号登月舱升空，与驾驶哥伦比亚号指挥舱绕月飞行的柯林斯会合，返回地球。7月24日，哥伦比亚号载着3位宇航员降落在太平洋上，他们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尼克松总统亲自登上回收船迎接他们返回地球，美国多地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人们为他们喝彩欢呼。阿波罗11号是美国航空航天局阿波罗计划的第5次载人任务，也是第一次人类登月任务。阿波罗11号发射当天吸引了100万人到现场观看。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大约有6.5亿人观看了登月的电视直播，听到了阿姆斯特朗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一个人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此后美国又有10多名宇航员相继登月，直到1972年阿波罗计划结束。自那之后的40多年来，人类再也没有登陆过月球。2017年，特朗普总统签署命令，宣布恢复载人太空探索计划，并推动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 VOA 卫视综合报道。
在20世纪60年代的登月竞赛中，能够把宇宙飞船送出地球大气层的大型火箭的发展，成为了阿波罗计划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土星五号火箭的诞生地阿拉巴马州的亨斯维尔，今天被称为火箭城。登月任务50周年，让这座城市在阿波罗计划以及其他计划中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处于聚光灯下。来看美国之音法拉报的报道。
在最终将人类送上月球的火箭发射50周年之际，火箭城将试图创造一项火箭纪录。
我们要发射5000枚瓶子火箭，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兰德尔·罗宾逊是太空营的培训主管。很多年轻人来到太空营与美国太空与火箭中心共享的基地观看发射。
我们想要打破这一记录，让亨茨威尔重新回到地图上，因为他在阿波罗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在亨茨威尔领导的美国宇航局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开发土星五号火箭的。冯·布劳恩的女儿玛格丽特说，她的父亲和她的团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努力。
我们就知道他会成功，我们就是在这种成功的假设下长大的。我认为火箭团队就靠这种经历走过来的。
玛格丽特·冯·布劳恩是聚集在亨茨维尔参加50周年纪念活动的贵宾之一，他们向成千上万促成实现人类登月这一崇高目标的人致敬。1969年，第一批宇航员登上月球，他和他的父亲一起亲身经历了这一任务。他的父亲被认为是火箭科学之父。
那是我第一次观看火箭发射，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多数人都这么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发动机的噪音和动力，以及看到火箭如何在离开发射塔前缓慢的移动。
It's just something I'll never forget.
这是历史时刻，我们登陆月球发射火箭，这很重要。
上一次人类登上月球时，12岁的莉莉安·杜兰还没有出生，但她希望首次探月周年纪念活动能激发新一代人对太空计划的进一步兴趣。
我们希望进一步探索。
一种由来已久的渴望激发了许多经验丰富的美国航天局宇航员和工程师的想象力。这些人当中包括畅销书《火箭男孩》的作者霍默·西卡姆。
这是我们要纪念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它也帮助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未来的发射台。
美国太空和火箭中心的官员正等待烟雾消退，来认证这项群体火箭发射的吉尼斯纪录。不远处，载人航天飞行的未来在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渐渐成型。在这里，火箭和新技术正在接受测试，以完成未来的登月任务，并最终抵达火星。美国之音法拉报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报道。
科学和人类的决心让阿波罗11号在50年前登月。但电影制片人和流行文化专家说，早在1969年7月16日之前，流行文化就想象出了人类登月的场景。
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回顾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和电视剧，这些电影和电视剧让人们拥有梦想，让阿波罗11号登月成为现实。最近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也向这一历史事件致敬。
梅里埃1902年拍摄了一部时长14分钟的故事片《月球旅行记》。这部电影受到了儒勒·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影响。1950年，乔治·佩尔的科幻电影《登陆月球》中有一个极具预见性的情节：宇航员在月球表面登陆时，燃料即将耗尽。在罗伯特·斯通的三集纪录片《追月》中，我们再次回顾了阿波罗11号的真实历程：燃料耗尽，只剩下一次机会给上升发动机点火。
如果上升发动机无法点火，宇航员们就会孤立无援。这就是我们原先准备好的标题。
Ready to go.
9、8、7、6，继续。
在阿波罗11号执行任务的前一年，流行文化再次超前，拍摄超越月球的电影。
如果你想一想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它在1968年上映，但是在影片中，月球之旅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1961年第一次登上太空，从此美国与前苏联的太空竞赛势均力敌。 基因罗登贝瑞的星际迷航系列已经设想了一个行星联合会，共同致力于和平的太空探索。
放眼未来，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男男女女，甚至是外星人，都能在宇宙飞船上合作。
在阿波罗十一号之后的几十年里，电影制作技术的进步使得电影公司能够将原始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其他历史影像用 IMAX 高清和 3D 技术重新制作，这使得罗伯特·斯通等电影人能够为太空竞赛提供一个视觉上引人注目的全面的历史呈现。
我们花了数千小时来研究材料，才有了最终的成片。我们这样能够发现一些完全被遗忘的东西。
托德·道格拉斯·米勒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档案馆密切合作，拍摄了 IMAX 纪录片《阿波罗十一号》。纪录片涵盖了从发射到登月，再到宇航员返回地球一周。制作团队采用了70毫米胶片的从未见过的历史镜头，以及长达11000小时的录音。达米恩·查泽雷的电影《登月第一人》从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家人的视角出发，将电影的摄影技术与档案镜头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事观察邀请军事专家为您解读二战经典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本期的美国军事观察播出美军讲武堂，详解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第三部分。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也是近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之一。
对这场战役的分析一直是各国军事专家的重要课题。这次战役详解由美国陆军大学出版社与联合武器理论理事会共同推出，不但有珍贵的战场视频，还有大量 3D 模型复原战场实况，对斯大林格勒战役进行了宏观与微观上的全面解析。
德军第16装甲师的历史学家描述了他第一次看到伏尔加河时的情形。
冲在前面的坦克停在高高的伏尔加河的西岸，宽阔黑暗的河水载着驳船和拖船，雄伟缓慢地流淌着。而在另一边，亚细亚大草原无穷无尽地向远方延伸开去。
尽管德国人已经到达伏尔加河，但其第六军漫长的北翼还是很脆弱。 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看到并决定利用这一弱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攻击德军的北侧。虽然这些攻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并没有攻破德军防线，但他们阻止了德第六军将全部作战力量投放到主攻方向。反攻一体化是美军防御策略的特点之一，防御部队可以通过打乱敌人同步准备工作的行动来瓦解敌人的进攻，他们通过反攻使敌人丧失进一步寻求攻击的能力。在第六集团军向伏尔加河挺进的同时，霍特的第四装甲军又重新展开了攻势，但由于苏军的顽强抵抗，霍特部被迫暂时转攻为守。8月29日，霍特再次发动进攻，向北推进了近20公里。德国的进攻迫使苏军大将叶廖缅科命令第62和64军撤退到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新防线。如果霍特向正北疾驶，就可以切断苏军的退路。然而，他的第24装甲师却掉头向东，朝斯大林格勒的南郊进发。德军现在面临着夺取斯大林格勒的艰苦战役。从9月3日至12日，德军加强了围城的警戒线，并开始清除市区西部郊区的防卫力量。威克斯计划由湖北的第14装甲军从北向南进攻斯大林格勒，而瓦尔特·冯·塞德利茨·库尔茨巴赫中将指挥的第51装甲军则从西北和西部进攻斯大林格勒。然而，苏军在科特鲁班地区的进攻阻止了湖北的第14装甲军参与到斯大林格勒的会战，因此保卢斯从驻扎在顿河沿岸的德国第8军团调来一个师，以增援塞德利茨的第51军。第51军随后慢慢向西郊攻进，来自第8军团的增援是一个持续模式的开始。随着城市战牢牢拖住德军部队，保卢斯和魏克斯重新分配了第6军侧翼的战斗力量，以支持下面的决战。在城市南部，双方都在为争夺郊区而展开激战。9月9日，维尔纳·肯普夫中将率领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取得了缓慢但稳步的进展。当天晚些时候，第29摩托化师成为第一个到达城南伏尔加河畔的德军单位。苏联第62和第64军现在已经分开，第62军只能通过伏尔加河上的渡船得到增援和补给。尽管两军分离，第62军并非完全孤立，并在整个战役期间继续保持其防御能力。这种维持防御行动的能力迫使德军需要不断地增加人员和物资来支援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这使他们无法在决定性行动和辅助行动之间平衡战斗力量。在9月9日同一天，希特勒在乌克兰文尼察前线总部召开会议，魏克斯和保罗斯同时出席。在会议期间，希特勒相信他的指挥官们将很快攻占斯大林格勒。当希特勒在乌克兰开会时，斯大林撤换了第62军的指挥官。在叶廖缅科的敦促下，斯大林任命瓦西里·崔可夫为新的指挥官。然而，崔可夫直到3天后的9月12号晚，也就是德军第一次大举攻城的前一天晚上，才到达位于市中心马马耶夫山岗上的第62军司令部。The night before the first major German effort to take the city.当保卢斯的第六军进行攻城准备时，有几个重要的地点将成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关键。郊区城市北部，工厂区，每个工厂的西面都有工人村。紧靠工业区南部的是一座名为马马耶夫的小山岗，它是城中自然海拔最高的地标。斯大林格勒市中心是这座城市最现代化的部分，是苏联工业成就的展示地。斯大林格勒南区35米高的谷物升降机位于此地。再往南是更多的郊区。保卢斯第六集团军的主攻力量由三支部队组成，湖北的第14装甲军，其中包括一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师，塞德利茨的第51军，
该军最初由三个步兵师组成，肯普夫的第48装甲军。该军最初由一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一个步兵师组成。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总兵力为17万人，然而部分军队因为负责防守而无法参与最初的攻击，因此德军的攻击部队大约有8万人。保卢斯的攻城计划集中在首先占领斯大林格勒的市中心和南部地区。湖北的第14装甲军将在斯大林格勒北部通过不断击退苏军的突破进攻来保持德军的攻城阵型。塞德利茨的第51军将从西北向东南推进至红十月工人村，夺取马瓦耶夫山岗，并继续向斯大林格勒市中心进攻，力争占领一号火车站。肯普夫的第48装甲军奉命向东和东北推进，清除斯大林格勒南部的苏军抵抗。在苏联方面，崔可夫指挥的第62军由未经战争考验的临时增援部队和几支较老的部队组成，这些老部队在早些时候的战斗中曾经被大量消灭。崔可夫和由他指挥的18个师旅团之间没有相应的司令部。在守城战打响之前的9月13日，第62军约有54000名官兵，有大约100辆坦克以小组为单位被分配到方面军各部。美国陆军理论建议指挥官在战役计划期间评估作战双方的相对作战能力，这包括粗略估计比其梯队低2级的机动单位的力量比例。指挥官然后逐条比较敌我军力各个元素的强弱项，在攻击期间最低历史步军比例是3:1。The minimum historic planning ratio is 3:1. 9月13日凌晨6:45，德军通过大规模空军轰炸和陆军炮击拉开了攻城的序幕。斯图卡俯冲轰炸中队、重型火炮和迫击炮密集打击全城的目标。苏军就像他们在之前的战斗中经常做的那样，在河对岸以重炮和卡秋莎火箭炮来反击德军的进攻。和以前的城市作战一样，德军经常以重炮和空袭开始每天的进攻。这些轰炸的目的是摧毁守军的士气，以便迅速夺取该城。然而在斯大林格勒，这种重型火力成败参半。通常情况下，德军在轰炸后可以取得最好的进展，但由于战役的长度，这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巨大的废墟，扭曲的钢铁和成堆的瓦砾。碎石堆为非车载部队提供了极好的掩护和隐蔽位置，并同时阻碍了车载部队的移动和调遣。在狂轰滥炸之后，塞德利茨的第51军于早8点开始进攻。他们在北部取得了少许进展，在中部他们占领了2座重要的小山，并迫使苏联守军向西部撤退。在关键的南翼，德军已经攻到城中心上方的高地，并将苏军击退到查理查萨河以北一个正在形成的突出地。肯普夫的第48装甲军也在早8点开始进攻，但面对顽强坚守防御工事的苏军，他们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
当播客、电子书和智能手机蓬勃发展的时候，老式书籍在美国仍然很受欢迎。
小型的免费图书馆正在全国各地兴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查克的报道。
Jack from the back seat said to his dad，
5岁的艾弗里喜欢读书，所以每周他都会和妈妈一起去当地的图书馆借书。如果他的妈妈忙，他就去免费小图书馆挑些书来读。
They help you.
因为他们能帮助你学习阅读。我了解到蛇，他们没有腿，有些蛇尾巴上有响尾，有些蛇把毒液喷到捕食者的眼睛里。
免费小图书馆是一个旨在激发人们阅读兴趣的非营利组织， 他推广免费图书交换，在这里设置了一些书架，人们可以提供或者借阅图书。记者扎拉罗夫女士五年前在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家附近设立了一个小图书馆。
我在其他社区看到过一些免费的小图书馆，我非常喜欢人们能够在自己的社区借书的想法。传统图书馆很好，但是能走到隔壁就找到一本你想读的书，把它借走，想读多久就读多久，和别人分享它，享受它，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
这些快闪图书馆的目的是使借阅图书变得更容易。他的小图书馆的书架很少是空的，他已经习惯了人们把一箱箱的书放在他的家门口。他说人们渴望贡献出自己的书。
几条街外的一位邻居联系我，问我是否可以在他们孩子的生日那天，让人们为这个免费的小图书馆带些书来，算作是送给他们孩子的礼物。哪天大家办了一个化妆舞会，大家都装扮起来，把书放进图书馆，真是太有趣了。
这家非营利性组织表示，在十年内，他们的图书交换已经在85个国家建立。在一所校园里，女童子军开设了这个免费的小图书馆。
阅读者成为领导人。女童子军真正的目的是培养领导能力，教会女孩成为领导者所需要的技能。The names represent
all the people in our Girl Scout troop。女童子军和记者凯特·拉扎罗夫都表示，这些小图书馆鼓励人们热爱阅读，将各个年龄段的人和各种类型的读者联系在一起。美国之音记者马特·查维克，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报道。
科学家们研究出一项血液测试，以筛查人们可能患有阿兹海默症或其他痴呆症的迹象。来看拉比迪发来的报道。说白了都是专症嘛，无非就是。
66岁的退休大学教授托马斯·多伊尔在教书期间开始意识到记忆力减退的症状。
我是一名教育学教授，我开始忘记我已经讲过很多年的课程，我也很难回答学生的问题。
经过数月的神经学预约和测试，他最终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痴呆症。
对于我们这些患有痴呆症的人来说，有时很难得到诊断，让我们一直都感到焦虑。
想得到诊断的患者目前会接受认知测试，但是阿兹海默症协会表示，这些数据只有80%是准确的。至于脊髓液和最近出现的 PET 扫描，它们具有侵入性，而且费用非常昂贵。医生们说，理想情况下，他们想要一种简单的血液测试，能让患者在症状变得明显之前数年就能够确诊阿兹海默症等其他痴呆症。因为症状一旦出现，大脑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美国国家老龄研究所所长理查德·霍德斯博士说，血液测试能够在神经系统受到损害之前显示出分子水平的变化。
这些生物标志物可以检测出大脑在数年内正在发生的变化，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在症状出现前几十年就可以检测到。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在大脑发生这些变化之前，或者是我们能够阻止它们的变化时，通过临床试验、实验治疗来进行干预。我们不必等到必须去逆转大脑受损或其神经元接连不畅时才加以。
以上就是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